和孩子总是沟通卡关，不想生气却又忍不住讲话大声吗？想要帮忙却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亲爱的爸爸妈妈，其实有时候并不都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好好说话，表达自己的情绪。法国超人气畅销儿童漫画，从家庭到学校，从父母到朋友，和孩子一起用超爆笑的情境来学习全宇宙最神奇的沟通技巧吧。超人气亲子沟通求生术，好好说话加好好沟通，全套两册，最详细的书籍资讯通通都在资讯栏哦。
教育教养，家庭生活，未来 Family 总是陪着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未来 Fami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德琳。孩子生病呢，你会带他去看中医吗？中医博大精深，甚至连青少年的叛逆都能治。今天很高兴请到养儿育女必备的中医知识的作者李宗恩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他。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医师呢，经历非常的特别，我们先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我叫 Andy， 中文名字叫李宗恩。那我来自美国，我现在住在美国。那美国在行医，那很有趣的是在行的是西中医，不是西医。那原来是高科技的背景，刚也跟高科技的投资的背景。
嗯，好，刚刚讲到那个李医师 Andy， 其实他经历很特别，是因为其实哦，他在台湾呢，就是从来没有考过联考，他是一路保送到台大物理系哦，然后从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去美国的 Stanford 念Double E 是不是？
电机工程，对
对，然后在念到博士，
念到博士，对，
后来工作一阵子之后，又去伯克莱大学念 MBA，
对，
所以真的就是等于是学霸中的学霸，
还好，
对。所以你是念 Double E 出来的，所以你也是做过工程师，
是跨国公司也做过投资，然后管理一些帮忙，就是一些投资人会请我去帮忙管理一些公司，然后我自己也投资这样。
他等于是一路斜杠了，因为物理系，然后 Double E， 然后工程师出身，然后念了 MBA 之后又你刚刚说管理公司，就是跟其实在做一些投资方面。
对，所以我做过 CEO、CFO、CTO， 我都全部这个
哦 CEO、CFO、CTO
都做过的
C 字辈的。但是呢，他现在的职业是一位中医师，所以你可不可以来谈谈你这样的这个心路历程呢？
对，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做投资，然后也做得还不错，那我父亲就被检查出来有肝癌嘛，那我对医学没有什么涉入，所以当然就是爸爸在台湾就很正常的去给西医治疗，那也医生也很帮忙，可是发现他越治越糟，而且他的进度比我们所有人想象要快很多。那我就觉得哎，奇怪，一下一开始就说那好啊，爸爸要治疗，听说没什么大不了嘛，就治嘛。那后来那个结果让我很失望，那就想说，那既然我算是还不错会念书的人，那我来做一些至少去了解爸爸治病的过程，所以把爸爸的病历全部收集起来，那开始看嘛，就发现其中有一些我们认为以科技人的逻辑性来讲不是很合理的处理。这个过程之中，我对西医开始处理方法产生很多的疑问，那遇到了一位很厉害的中医大师叫倪海厦老师啊。
他当时是也是长居在美国吗？
对，他是台湾人，然后台湾职业以后有名了以后，他决定他搬到美国去，因为他的父亲移民到美国去，他就跟着去，然后重新再从零开始继续看诊，然后又产生很大的名气。他在 Florida 不在加州，我住加州。那因缘机会认得他以后，当然以科技人的角度说真的那么厉害吗？然后我们还是要怀疑嘛，然后从跟诊啊，跟他亲自看他的病人的西医的病历前后啊什么，然后非常的感动。那在这过程中，当然也想办法帮我父亲嘛，就慢慢从想帮爸爸，再一次变成说想哎，这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有点像是一个兴趣啊，觉得哎，这跟我原来学的东西很不一样啊。那可是却好像很有逻辑性啊。到慢慢慢慢，接着就越陷越深，就觉得哎，那我希望转这条路。哎，
其实你出过两本书嘛，除了这一次这本《养儿育女必备的中医知识》之外，之前还有一本书。
对，当张仲景遇到斯坦福，
你要解释一下。
张仲景是东汉的医，我们叫中医，名义叫我们叫医圣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基本上就是中医的圣经了。那这本是目前除了《黄帝内经》，那《黄帝内经》是有点像是理论，《伤寒杂病论》是第一本真正有各种不同药方，它有300多个药方，然后跟人对应。你可以说 黄帝内经可能是说研究医学的始祖，然后这个是这个伤寒杂病论是临床医学的始祖。那斯坦福当然是我的研究所的大博士班的博士的母校嘛，所以就是从古典的这些智慧，那如何利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去批判它也好，去解释它，重新了解它也好，就是我们不要把中医当作一个玄学然后虚无缥缈的一个讲一个东西，而是它实际上是有很多逻辑性，很多可以实作的反馈。只是那个年代，像论语孟子都是用对话式嘛，所以黄帝内经也是黄帝跟岐伯这位老师的对话，他是那个年代他用对话式，他用一些比如说好像形容说心脏是君主之官啊，啊肺脏是太傅啊，就是黄帝老师。那你说这个好像讲得很天马行空，可他只是当时的文学跟社会结构让他以这种方式描述，那你可以把它转换成现代的逻辑思维，比如说木火土金水，哇好土哦，为什么这个五行很土，那你就想说那现在说的像量子力学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英文叫 state， 就是不同的状态，你可以叫 ABCD 啊，那如果你叫它 ABCDE、啊、A 跟 B 有什么关系， B 跟 C 有什么关系，大家听起来就说啊，这好像很科学，那为什么叫木火土金水就看起来很土，所以实际上是一些误解跟一些成年的这些误区啦。那如果我们把它重新以科学方式去理解它，其实它是很有逻辑性的一个科学，那临床上可以反馈，那就可以证实证，那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所以那本书是希望重新介绍这个部分给读者看。
因为你自己是一个科技人，然后你觉得中医其实是一个其实非常有逻辑非常科学性的医学，因为跟我们以前可能有一些迷思不太一样。
对，因为以前都会觉得说啊，就是你就照书嘛，书上这样写，就这样症状，就这样开这样的药方。其实那些药方像其实像伤寒杂病论这本所谓的中医的圣经好了，它上面有300多个方，可是大部分学习人都是说有点像是对对看，就说你这个生这个病有什么，有咳嗽是一个症状啊，流鼻水是一个症状啊，你头痛是一个症状，那你有多少的症状跟这个药方有相匹配啊，这个占加权指数85%，你就用这个方，那个50%的不能用。那其实上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些药方只有点像是空手道的招式啦，就是你今天告诉你说啊，你现在空手道要练，你有这样的直拳，这样的勾拳，怎样踢脚，但是你学完之后只是告诉你那个招式的用途是怎么样发力，怎么样挡这个什么，可是你不可能就这样去跟人家打架嘛，对，你一定是练了招式之后才是有实战经验开始反馈。所以像伤寒杂病论它就很像是教科书，告诉你有这些方向，然后告诉你这些你要去思考、为什么要加这味药，去这个情况下它是告诉启发你的思考，那你真的传承是老师跟你讲细节，那不是说你今天哇为了考试、我没有从来没有上过课，我去隔壁借一个笔记就来考试。你有可能只看笔记可以 考 A 考90分，可是你那门学问你永远学不好，那很可惜中医越来越往那个方向，而没有把它的逻辑性慢慢挖掘出来。但是历代还是很多的书籍去阐释这些古典书籍的时候有蛮多的逻辑性，只是它的语文上面是比较传统的方式的语文。
你在真正学中医之后，你发现有哪一些迷思是可以需要破解的吗？
就刚才讲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只是连连看、那很多事情你要知道，像我们讲针灸可能会比较直接一点，他有感受，他说、这个穴位就是你这个头痛要按这个穴位、常常听到老美的医生西医也跟我讲，去斯坦福大学的课座讲课的时候、
那有就有点西医的理论吗？头痛医头，
对对对对，就变成说你好像就是、好像一个东西你就按就解决，问题不是那身体的经络，像是全台北市的配电系统，那这个松山区停电啦，你要从中正区调电过去啊，或是怎么样，那你有很多的开关去调整，穴位像是开关一样，那每个开关又有不一样，有的开关是放大的，开关是缩小的，是这么这个那个的，并不是说你今天头痛就是固定下哪几个穴，而是要去讨论你背后头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中医其实对头光这个头痛可以讲很多哦。刚才跟朋友聊说中医的讲那头痛在老美就两个嘛， headache 跟 migraine，headache 就是一般的头痛，migraine 是偏头痛嘛。中医说你这个头痛啊，是左边上面头痛的哪条筋跟右边呢不一样，你是早上头痛呢下午头痛，这个经络时间不一样啊，时辰不一样，那你的痛是很紧的痛呢，还是抽痛呢，还是怎么样刺痛都不一样，所以中医其实分析可以到很精细，那知道说你这样头痛实际上是跟肝比较有关，你这样头痛其实是你脾胃的问题，那你再去解决它，你脾胃问题，所以我下你脾胃的针是为了解决你的头痛，而不是说你头痛头痛哪里痛 OK 我帮你下一个针，
头痛下头、
那 就完全不一样。那这只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解释，那用到用药就更复杂了， 好，天天就说啊，我今天感冒吃这个药，我今天 COVID 吃这个药，不是那么单纯。因为中医认为很多事情，就这样最常问到就是说，哎，李医生啊，高血压在中医要吃什么药？哦，高血压我怎么知道？高血压只是一个症状，那你背后很多东西你要去探讨，人体到底哪里失去了平衡，产生了高血压这个现象，那你要把它拉回到平衡的。
嗯，因为今天李医生来，我们特别去收集，包括一些听众，还有我们的同事，有一些关于就是小朋友方面的身心灵健康的问题哦。那但是在这个问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要先因为李医生刚出新书，你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你这本新书想要为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资讯和分享？
对，这本书实际上是从我网页个人网页中收集出来大部分的材料，那是因为那时候就想说，那很多病人都在问说，那你这样做不错，可是我想要多知道了解我怎么照顾我的小孩，所以开始写短文嘛，那就不同的题材，那后来出版社看到说，哎，那你这样是不是要把它收集成书，那说好啊，就把它集合起来。那所以前半部有点像是大家常遇到的感冒啊，然后睡不好觉啊，然后小孩子脾胃不好啊，这一类问题，并不是说哦，你看了以后就可以开什么方。因为很多书籍是说哦，你这样痛开这个方，我认为那不需要我来做了。重点是我想给读者一个感觉，说你要能够有一个判断思维的能力，知道说你这个感冒在中医来讲是什么样的定位，你怎么样去面对它，除了你会比较安定以外，另外说你跟医生沟通会比较简单。所以是希望教育一般的父母在养儿女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有一些基本的方向性。那有这个方向性，你再去查其他更深的书嘛，然后甚至查中医的教育，
它等于是个大全。
对对，有点像是一个方向。那后半部其实是完全变了。那时候我跟主编聊了很久，说真的，医生在临床的时候，其实特别中医，你常常会发现，因为中医什么东西都有关嘛，你吃的、喝的、睡觉、做梦，好像都好像扯得上关系来。那确实，中医也是从生活上层面收集很多资讯来判断，所以会我们会遇到很多时候，我们会介入病人夫妻吵架，然后婆婆欺负媳妇啊，造成的乳癌啊，然后孩子晚上
压抑，
或是各种不同的现象在，那发现这些。叫报告书上写的，很多是小孩子过动症或是他叛逆，很多的问题不在他们身上，在爸爸妈妈身上。然后爸爸妈妈之所以这么压抑，这么样压力大，可能是 他自己的身体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开玩笑说啊，小孩子过动你不要急着去治小孩子，搞不好先治爸妈，那爸妈好小孩就好了。那这临床上看到很多，那我想把他这个观念也收入到书里面，所以后半本比较偏向临床遇到的一些行为上的啊，像小孩的啊，跟一些病人会说，那你自己怎么念书的啊？哦，那我自己有儿子，
自己的分享，
对，就是有点像分享我跟儿子的互动嘛。然后儿子今年20岁了嘛，他也从小小的开始到现在，那也我也自己也是新手爸妈到现在来，那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所以把我的自己的自己看到、听到跟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
嗯，所以书名就叫养儿育女必备的中医知识嘛，就等于是有一个 guideline 这样子，
对，一个方向了，大家可以听到以后、看到以后，或许开始有一些感受后，至少知道从哪里去收集资料。今天假设你这个东西完全不知道，就算是给你一个图书馆的书，你也不晓得要去借哪本书来看嘛。那现在一个大概方向说，哦，我知道我要这个部分，我想借这样的书看这样的理论，然后再往前深入了。
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就是青少年嘛，所以我对青少年的问题是非常需要知道。那之前跟李医师有聊过，就是在他书上也谈到说，其实中医可以治疗青少年的叛逆。那时候我觉得哇，怎么那么棒？可不可以请李医师
对这
个分享？
这叛逆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嘛。那我常常要先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小孩子自己的身心状况，这个比较偏中医这一块。后半部就是说，其实跟他父母的跟外界的 interaction 那个互动很有关系。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我们暂时先放在旁边。好，那小孩子其实上他在发育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状况在，比如说他如果今天肝血不足，比如说他晚上很晚睡觉，比如说他今天玩手机玩很多，那中医有很多地方可以解释说他的肝血会虚掉。肝血虚掉并不是说你血真的少，而是它的有效率会变差。他肝血虚了以后，在一般大人来讲会觉得，哦，你看一下眼色很黑啊，精神不好，好像一天到晚都很累啊。小孩常常会正好相反， 为什么？因为肝血虚热有点像是你汽车引擎的冷却水不够，那你的引擎还好啊，可就过热，那这时候它会睡不好，
它会比较
肝火旺，对，它会，那肝火旺不是因为你太强壮，而是你冷却水不足，那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发怒嘛，那听到爸爸妈妈声音就开始生气，对，那变成说他如果今天肝血比较好，虽然爸爸妈妈跟他还是会有冲突，他的生气程度不会那么高，他的互动也就比较柔和，爸爸妈妈听到也就比较柔和嘛，所以等于说两边都在肝火旺的时候，你就变成两边越来越对立，这个时候你行为啊做事方式就完全会不一样，所以会从这方面先让小孩子睡得好吃得好，那肝火慢慢平稳，他心情平稳之后，他还是在行为上会有变化，可是他的互动会比较柔和，那他得到的反馈会好，对他的肝的压抑就小嘛，肝不好容易生气，生气就容易肝不好，那你总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那一旦从生理上面打破以后，行为就可以开始慢慢变，那行为变身体又更好，身体又好行为又更好，就慢慢从负面的循环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慢慢就会改变。
嗯，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其实生理影响心理啦，
对，然后心理也影响生理，
然后那、
就是、
对，就是之前如果真的很脾气越来越不好，那这样有点像滚雪球，然后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你就要打破它，然后才是慢慢变。
所以打破的话是说你要吃得好睡得好，
就是你靠这些药，中药材，中药的方剂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从他生理开始改变，不一定是肝，但是肝常常最常见到，那从那边打破他这个坏的循环后，他可能就比较不容易生气啊，然后睡得会比较早啊，比较早入睡啊，入睡睡得稳一点之后，他自然隔天起来精神就比较 不会那么差，精神不会那么差，看很多事情就不会那么烦嘛。
嗯，
所以
别
一个的一个一个。那当然你说从哪边角度，你也可以说我先让他看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讲了以后，可是他如果他身体还是不好，那你很难在行为上有改变，因为他就是会生气，明明一句很平淡的话，在他听来就是很糟糕的一句话，很刺耳，他开始发怒嘛。这个时候从身体上改变相对来讲简单很多了，所以其实上我们也常常帮这些夫妇吵架啊，所以常常我们诊所支援说，哎，李生你今天又是当做那个婚姻咨询师，对对对，
都要先从身体调养起就是了。
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很惊讶，其实有真的做研究，医学研究认证为华人女性得乳癌跟肺癌40%都跟婆媳跟或者跟先生关系有关，
嗯，
因为压抑，因为肺主忧，忧郁的忧哈。那因为有些人是你吵翻就离婚，那反而是短期。那有的人不能离，哦，因为小孩，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或是婆婆欺负他，可是他先生不管嘛，或者说先生看不到，很多时候在先生在说婆婆都很乖，婆婆都不会欺负啊，这个媳妇好好什么？哎，先生一出差一转头，哎，马上就开始欺负这个媳妇，对，那这个问题不解决，实际上对他的忧虑，一个肺加会上非常的伤。其实在国外有统计过，特别是华裔，可能华裔女性又比白人来更压抑一点点，所以40%-50%的这个区间是因为就是常年婆媳有问题，或是跟先生，然后先生外遇可就不能离婚，或是先生有什么样对他的很不好，那压抑很大的时候，这个就是很好的证明说你的心情实际上真的会造成你的身体上的问题嘛。所以很多时候治乳癌，其实一开始我治疗并不是去攻乳癌，中医 有些药物可以 去做，反而是说，哎，让你好吃好睡，好让你心情平静，下次被婆婆欺负的时候比较温和一点点，同时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跟病人谈说那你家里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你说有点点搞笑也或者是有点点可怜的一个状态，是说这个贵妇啊拿一个很贵的包包来诊所嘛，然后看起来就开始很拽的样子，然后可是她要看病啊，所以总是要听我讲嘛，听医生讲，哎，讲个10-15分钟开始流泪，
就开始哭，
对，开始哭，因为她光鲜亮一直装出来，因为她可能是嫁进豪门之后，那她有很多的压力，那婆婆更凶悍嘛，那就造成她很多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名人的病人其实也是挺可怜的，
也可以当心理医生
但只能尽量帮忙，
中医应该全方位的啦，
是是，因为中医本来就讲这些东西，对，
好，其实父母有个很大的烦恼就是孩子的身高哦。除了睡眠运动之外，中医这边有没有一些帮助长高的建议呢？
那我想很多听众听过什么转骨方啊，常常会听到，我会建议不要那么急啦，因为转骨方其实上是补骨啊，补血啊，补这些让你筋比较柔润长得比较快啊，这补不是不能补，但是你不要太早补，因为有点像揠苗助长啊。
那要大概要什么时候呢？
我想到青春期以后了，但是重点是实际上反过来讲说，其实小孩长高最重要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其实是睡眠了。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11点到3点血要归肝嘛，然后这个你的生命力会被，就是你的血液会开始需要去 refresh， 需要去调整，它会等于说把脏的东西去掉啊，你可以说解毒也好。那另外一方面，它要有新的生命力注到血液之中。那这个跟西医完全相同，西医也会认为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肝会开始变大，因为血液从四肢一直往里面弄。那还有它要把很多的这些化学物质重新注入到你的血液啊、血球之中，它也要做 detoxy， 就是所谓的解毒的功能。
嗯、
那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不做，实际上是在中医来讲，是你根本睡觉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昨天已经用了脏的水，今天再继续用，那你怎么可以长得大？那不约而同的，西医现在也承认也证明出来，人体在生长激素和这个生长荷尔蒙，那不只是为了生长，为了很多的事情，它最高峰期是11点到1点，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在睡眠状态，你生长激素分泌的少，你当然长不高啊，长不壮，头脑会比较笨啊，这是这讲的直白一点是真的。那美国也做过很多研究 ，teenager 你睡得越多，成绩越好。实际上现在也都承认说，睡眠对身体、心理跟整个成长有很大的关系。那重点是说，8个小时、7个小时、9个小时，这个真的确实他们有时候很忙，可是睡对时间对中医来讲是更重要，11点到3点。好，所以宁可你早点睡。到11点是熟睡，所以你要熟睡，你10点半也该上床了嘛？那你说我12点才睡，那你就少掉这个一半的重新补给身体修复的功能。但你还是会长大，还是会长高，因为老天给人体有资源很多了。比如说你肝切掉一半，其实你还是
可以再生，
而且你还可以再生。而且很多时候切掉一半的时候，除非你去照片子，你可能如果切得对的话，你根本验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就是说，你就。把你的 potential 这个可能性减少了嘛？假设一个这个长高也是一个几率的问题，那你的平均值被因为你身上激素减少，你把它压低，那你就算是就是你偶尔运气好，还是长得很高，可是运气普普的话，就还是就中间就比人家差一点嘛、嗯。
所以其实医生是说，就睡眠是一个关键，
睡眠是非常重要。
对，
对， 对， 对，
那因为有时候双薪家长他们本来下班就晚嘛，所以台湾的孩子普遍睡眠的时间也会比较晚一点。
对，那如果睡眠晚，那就变成好吧，你真的得要12点睡可以，可是那你睡眠品质是不是好？很多人十二点睡，真的到1、2点还是很难入到深睡，所以中医可以从这边方面去改进了。
嗯，那怎么改进呢？
就是有些，比如说你这个不能深睡，可能是跟肝有关，跟心脏有关，要看。他实际上的情况，他还是去平衡，然后把它修好嘛。那他的睡就会啊，即使他到了晚上还是不能睡，可到12点总算可以睡哦，很快可以进入深睡，中间不会起来上洗手间啊，也许不会到处翻来覆去，还很睡不好的。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他的睡眠的有效率提高，那对他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嘛。
所以中医可以从睡眠当中的 quality 来调，这样子。
对对对，那所以只是说啊，小孩子要成青春期，我要吃转骨方。可是假设比较小孩子是脾胃有问题而吸收不到营养，并不是他整个本身肾有问题啊，骨头没有发育，你是源头上没有材料，那你这边一直吃转骨方也没有用。所以建议大家是应该带孩子去看中医师，然后把他的哪里的失去平衡的地方治好。小小孩实际上为了长高，实际上常常是脾胃的问题
啊，
我们开药会比
较不好。
对对，会脾胃。那等到比较高的大的小孩，反而是问他精神状态，那这些状态大部分都跟肝血有关，那本来也就是补血掉也就会补到肾，所以以后也跟转骨方会比较往那个方向走是没有错。但是我会很反对大家自己说啊，我要长高自己去外面买一个转骨方给小朋友吃，那你可能到时候他没长高反而造成其他的问题在。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方，
对的，从来不是这个、
对，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带去看合格的中医师，然后用由医师来评鉴，对，来调理。好，那还有一个很多家长问的问题哦，就是说现在的 ADHD 的小孩真的越来越多哦，有很多其实是服用一些西药嘛，然后像专注力不足过动症，那在这个方面中医有解方吗？
有，而且我自己其实这么多人来自非常多的 ADHD， 那如果要简短说，我认为是相对好治的精神疾病了。又回到中医这个心理跟生理的结合，我们先讲解答案好了。答案其实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小孩子其实就跟刚才讲的问题是很重复的，常常是脾胃的问题，吸不到营养，比如说小孩子挑食，然后爸爸妈妈又很宠，一天到晚给他吃巧克力饼干，蛮怕饿死啊，
吃不会饿死，但是就是喜欢吃甜的，
喜欢甜。那你造成他的脾胃吸收有问题，然后营养不足的时候，那中医认为所谓的营养、不足 不是用什么维他命 ABC 啊，这个 supplement 这些名词，然后你缺碘啊，你缺钙啊，不是，它实际上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中医认为营养不足最常产生的结果是肝血虚，就回到刚才那个一样，肝血虚后人的缺水不足，它就等于是肝阳会上亢，人就开始很嗨，很容易生气。所以你看 ADHD 常常有一个症状，说还没有之前就发现他饮食上有问题以外，他晚上睡觉不安稳啊，明明睡得睡着了，可是头本来在向北边，五分钟过去他头向东西边，然后 向南边，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动来
动
动来动去。
你说他有没有醒？他没有醒啊，他不是说因为我睡不着很疲，他就是睡着了，可是他动来动去，中医认为是肝血归肝的不好哦。英文我们是用这个，一般讲就 toast around， 就是小孩子在那边转来转去叫 toast around。这个常常我们一问啊，小孩就说我的家长说我小孩子没有过动症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说那你有没有动来动去啊？有，那好，你就不要讲过动症，可是这时候肝血已经开始虚了，所以开始要治疗了。因为它的源头在脾胃，所以通常小朋友是这是肝血阴血归肝的药跟所谓治脾胃药一会一起开了。那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我书里也想讲过一个叫小建中汤，很轻的一个方，它主要也靠麦芽糖，也甜甜的，然后很好吃。小建中是建中是中焦，就是脾胃的意思，然后建中那叫小是因为它有大建中汤，它因为它有一些不同的汤方的演变嘛，那叫小建中汤。那另外叫做酸枣仁汤，其实就是要靠酸枣。
酸枣仁其实是可以治疗失
眠，
对，
但是它其实不是为了失眠，它原来方义是为了要引血归肝，就是晚上血液要大量回到肝，肝会变得很大一个，然后开始做很多事情。这个现代科学都证明是事实嘛，它的药方其实很轻，它补血力量可能比四物汤还轻。那这两个汤方都很简单，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下它开始就转变。所以我们有看到有十年的西医证明说是其标示为 ADHD， 也吃了十年的西药，后来因为在上学的时候你就得要送到那种专门就是住校学校了，你在美国叫 charter school，
boarding school，
然后你一定要住校，就特然后 那个 case 十多年前的 case， 他吃了三个礼拜中药好了，然后所有的家庭医生然后 ADHD 的专家会诊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因为这样他就去一个正常的高中，那新的学校完全看不出他有 ADHD 的症状。
这是您的病人吗？
这是我的病人，是一个早期的病人，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中医治 ADHD 真的不错，那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病人。所以我们遇到一些 ADHD 通常都以我个人还蛮高兴的，为什么？因为西医觉得很麻烦嘛，那爸妈很紧张，可是中医好像处理还蛮顺手的，那就病人说你顺手，然后病人又很感激，那觉得这个是一个 show off， 就是炫耀中医功力的一个办法。
哇塞，我可不可以请你分享近期的一个病例呢？
近期很多就是像这样，其实就是很多小朋友就是很闹很吵，那他慢慢的因为补了肝血治脾胃，他家长愿意配合，就是在饮食上面注意，不要每天吃冰淇淋啊，
不吃甜食。
那我们对乳制品也有一些意见，乳制品书上也提到它其实上越来越多科学证明它会造成人的代谢的一些问题啦，中医认为是湿啦，你湿积越重它那就脏东西就难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先做到控制。但你不能完全不吃嘛，你不吃小孩就说你是怪人，大家都爱吃披萨我不能吃，因为有乳制品在上面，有气质在上面，你还是，但是你可以限制一些从这边配合，那很多小孩就变得很快就开始安静，愿意听讲话。通常它的 side effect 好的副作用就是说它的学习成绩会变好，因为它越 ADHD 它就越难专心，以后那它越自己越浮躁，浮躁之后不只是说他看书时间会短，而是他给他自己看书的结果的定义，他就觉得我就是看不懂嘛，他就不看了，他慢慢他就要看了一下，就觉得原来我们不是看不懂，就等于说他自己会把他的标签把他拿走了。所以我们常常遇到 ADHD 小小孩，大小孩已经太晚，那小小孩说我常常会叫爸爸妈妈，你不要在小孩子面前提到 ADHD 过动症这个名词，你不要把西医给你的标签贴到你自己小孩身上。这个小孩子如果在西部牛仔时代就是孩子王啊，对，他最会那种骑马，最会玩马鞭，最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认为他很皮他不能专心，是因为我们把教育变成是训练工人的方式嘛？
你必须要就 sitting 在一个教室面，
对，就是排排坐，对，排排坐吃果果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就是原来工业革命之后你要上班就要工人，就是固定时间做一班，然后休息休息再做一班，那你训练工人的时候你教学制度就是大家坐成一排一排，每40分钟50分钟一节课，然后休息10分钟再上一节课，它是为了传统训练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人
的 SOP。
那这个其实上不是适合所有小孩子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回归过来就是一个，就是说你低蛋饮食要注意，然后用中医来调理。
对，
然后它其实是可以，但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一个过程，就是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嘛。
对，但是我讲说 ADHD 通常我们很高兴遇到是说，有时候它时间短的会让我们很惊艳。
大概多短呢？
短，我刚才讲很严重有三个礼拜就是好的，但是不是每一个、所以要看它。
但怎么定义什么叫好？
好就是基本上它的行为是正常，然后不会反反复复。通常我会说那你就去原来找 ADHD 的专家，他去帮你重新审核。
你是说去再做一个测验
去
review 这样？
对对对，因为 ADHD 不是一个病，不是说你今天去抽血啊，你血液怎么样就 ADHD， 它是一个行为表现、哦、这个有一个表现加一分啊，这个加两分啊，加多少分你到十分就叫 ADHD。 但是这些事情我们看这些精神科有关的问题会发现其实它外在的因素可能很重要。
嗯，怎么说呢？嗯，
比如说他外在他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很烦躁的人。
哦，你说外
对外在就
是外在环境，就是
外在环境，
爸爸
妈妈
家
里
的
很急，哦，爸爸就很严肃，说你一定要这样，不能这样，你那个水杯要这样摆啊，不能里面水怎么样喝完啊，你少一粒米在这个班都不行。
不可能，现在的父母其实比较 liberal，
但是 liberal 归 liberal 不代表小孩不会有压力。哈、哦，比如说我自己在讲说，我有没有给我儿子压力？其实有很大，为什么？我从小就跟他讲说，那你不需要念 Stanford 啊。
但
是我们家就在
心里面其实超希望他念 Stanford。
我家就在 Stanford 旁边，然后我们在 Stanford 带他去遛狗，一起去玩，然后看到是 Stanford， 然后爸爸又是 Stanford， 然后别人说，
妈妈也是，
每次遇到人家就会说啊，你要不要跟你爸爸一样去 Stanford？那当然就会造成他很大压力，他只是没有讲出来。所以在 Palato， 我家住在 Palato， 但是在 Stanford 旁边那个城，这二十年来小孩子自杀率很高。
对啊，
因为他们压抑，
刚
害 Palato 害都一样。可是就是说到底是谁给，大部分家长都不承认是给他们。可是问题是因为大家都看到对方，然后爸爸妈妈的行为表现，那种是一种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一个压力。而不是说你给我上 Stanford 不然我不理你，然后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不会嘛，没有人这样讲。但是你从行为表现他会知道那个压力可以变化很快。那你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爸妈说你就不要给我上 Stanford， 但也没用，反而是应该让爸爸妈妈带他去走走，让他看到很多不同的大学也好，不同的世界，知道说念书上 Stanford， 上不上 Stanford 哈佛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你不上有很多好学校，你的人生可能更成功嘛。那你可以跟他谈，就说像美国这些五百大强的 CEO， 你真的几个是所谓名校，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啊、所以跟他成功跟他人生快不快乐其实不是很有相关性。
其实听李医生这样讲好像云淡风轻，其实他也是经历过，因为孩子也是一定有多少都有叛逆期、
啊、
然后多少其实你无形中也给他一些压力。
当然是，
所以他在这本新书的时候其实有后面你刚刚提到说很多是你也分享你跟儿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嘛，
对对对，
然后你提到很好玩，说你其实你比他还要爱玩。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提到是说其实爸爸对小男孩其实还蛮重要，就是说妈妈对小男孩是一个心灵平静的一个定锚嘛，对啊。那但是他对外界实际上是因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男性的一个学习的对象，所以爸爸对小孩子影响非常大。那传统的爸爸就是那种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说爸爸很酷，然后就今天来吃个饭，吃完饭啪啪啪就果要走掉，你走掉后大家小孩才放心开始吃饭聊天、啊、那个当然是已经没有了，现在爸爸都会跟小孩子玩，可是很多时候爸爸玩就是随便打打球这样。那如果说你今天可以带小孩去探险这个世界，比如你比他会，你今天带他去攀岩，然后你他的妈妈说不要爬不要爬好危险，那你自己带他爬，爬得更皮，那小孩就觉得很酷。你今天小孩子到玩枪玩刀的年龄，你就买玩具枪跟他玩枪战，那他想要玩勇士一样的比刀剑，你买一些木剑买一些塑胶剑都很，当然你要买护具，那跟他打打打玩，我觉得对小男孩会有很大的启发，他会发现说哎很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我是比较皮的一个的人。
一个爸爸他会买一些枪啊，就是玩具枪在家里面做。
所以我自己因为年轻的时候也比较不要说皮啦，比较愿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比如我很早就在潜水，然后潜水专家，然后自己也骑摩托车重机，然后这些东西，所以自己经历过的时候，我觉得对小孩子是一个正面的方式，不要说很危险，只是觉得让他知道说他可以去试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要知道那个危险性，你怎么去降低，如果骑摩托车你可以骑啊，你怎么去保护你的护具啊，那特别是这些装备，所以大家理解到说哦，危险是有，可是你不要怕， 你可以去做，只要你自己知道怎么去管理这个危险性的话，那比你只是说你不能做这不能做，或者说啊，你讲我不理你，我不喜欢做的事我也不陪你做，那会好很多啦。
嗯，因为爸爸是鼓励冒险的嘛，
对，爸爸是，
然后是比较不怕挫折失败，然后可以，因为妈妈有的时候会太过保护小孩，
就是这在这个是一个传统社会造成一个定型啦，但是不见得是对，有些妈妈非常的跳伞啊什么都做，有些爸爸比妈妈还安静嘛，但是一般来讲至少在现在社会结构还是男的比较喜欢做一些皮的事情，我比较往外面爬山啊，然后这个去游泳啊，那妈妈比较偏说然后教育你比较安定啊这一类，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带小孩子去做一些探险世界吧，你要说要真的是探险世界，所以带小孩子出去各个世界各地，如果经济能力够能够去各种不同地方玩，如果经济能力不够也不要觉得沮丧，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居然爬个山其实也是很好玩，那他花费不高，可是小孩子体验说哦，我可以去挑战一个别人觉得害怕的事情，或是别人觉得一般小孩子不需要去做的事情，那在国外其实还蛮明显，就是爸爸会带小孩子 去偏远地方钓鱼啊，然后去海边玩啊这一类的，对。
嗯，Andy， 你认为小孩子从小需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吗？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啦。那这个事情也很多，因为现在社会很多的这个 social media 是传媒很多，然后也小孩子很多的资讯吸毒啊，这些做各种不同的事情，你怎么去教育他？很难说他不会被这些信息给
外界影响，
那他这些讯息你也没办法挡掉，比如网上色情很多，你说你把它设限制密码什么，小孩子比你聪明很容易就绕
过去了。
对， 对，重点就是说他要训练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知道说我这样做对自己人对好或坏，也不会被政治人物认为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而影响，那就慢慢训练他的独立思考去判断。那你说这个讲起来很像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讲的天马行空，可是你从小的地方可以训练小孩子，比如小孩子说我要买玩具，那妈妈要么就只有买要么就不买，可是你没有听到说你问小孩子说你为什么要买，你要给他一个理由，那假设说我就是不想让你买，你就说 no， 那要跟他解释为什么啊，你说爸爸你没有钱吗，也不是啊，你不想花这钱不合，或是你觉得讲说哦，这个玩具其实我们家有类似的，或这个玩具实际上它的实用性不高，你可能玩两天就丢掉或者坏掉，你可以跟小孩子分析嘛。假设小孩子比你厉害，他讲的理由比你 还好，
他可以说服你，
你就可以说服你，那你就变成说、欸、你这样讲有对，所以我跟儿子互动也有这种情况下，觉得他讲的真的比我有道理、欸、他觉得发现他改变了我，当然这个互动是要慢慢来啦，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爸爸妈妈去带，可是不要把他当做一个 好像这个小朋友是明智未开的这个原始人一样，我常常建议大家是把小朋友当做一个能力还没有成熟的一个忘年的好朋友，哦、你今天好朋友你不会骂他，他说我好朋友跟你讲说哎、欸，我想去日本留学，你不会骂不准，你不会，你会说哎、欸，你为什么想去日本，然后开始讲嘛，你会想那其实英国好像比较好哦，所以你把他当做一个好朋友，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你的财产，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说因为他经验少，他的教育程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他头脑遇到的事情还少，所以你需要去辅佐他，可是辅佐不代表你今天比他厉害啊，只是说你经验比较多，千万记住，你的经验不代表是对的。像我也常常遇到父母希望我劝小朋友信佛教，或劝小朋友信基督教。
哦，有这种人。
对，就是说，哎呀，我们家都是信，家庭都是佛教的。那听一句，小孩就是在学校都想要信基督教。然后那个医生，你看他，那你跟他谈的比较好，他比较听你话，你们劝他信佛教，不要信基督教。我说你怎么知道哪个教比较好？你可以跟小朋友解释说哦，我们看的佛教的好处或者基督教的好处在哪里，为什么带给我们平静，带给怎么样，那给他做参考，但是你不要逼他说哦，你今天有些基督教家庭会说你不信基督教你就给我滚、也有这种家庭，那你要跟他讲说你信仰是什么，但是为什么这样信，可是你的认知不是，就是不管在任何认知都不会是百分之百正确嘛，没有人是那么厉害知道说我知道事情都百分之百正确，就是说哦，因为我们这样成长走过比较多的时间，然后看过比较多的人，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子，给你做参考，那你自己的心理压力也小，小朋友压力也小，小朋友最后想想说、我懒得自己想，你也对，好吧，就照你的事情做也可以，可是他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了。那大部分爸妈都没有那个耐心，你就是给我这样做， 然后解释的很粗糙，通常也是 one way street， 就是只是听我解释给你听，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没有听小朋友说他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或者他觉得很多时候讲一讲，小朋友本来不想做，他解释解到半天，发现嗯，其实你爸妈讲的是对的，他反而会听你的话，
就是要一个沟通的过程。
对对对，
我相信 Andy 你在第一线上已经看到很多焦虑的父母了。
是，
最后我想要请李医师给这些焦虑父母一些建议或提醒。
对，我觉得对小孩子焦虑哈，这难免，因为就大家都希望我们小孩子很好嘛。但是有时候太急了的原因，你很焦虑，并不是小孩子做不好，而是你自己身心有点点问题了。特别现在人都忙嘛，那爸爸要为了赚钱，妈妈为了照顾整个家里，或者也在外面赚钱的时候，自己有很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让你身体不好之后，你的判断力、你的互动的方式也都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很焦虑，先不急着去帮小孩子，你先去调整你自己的身心。如果自己身心稳定到程度，不用到百分之百，到稳到程度，哎，别人看你都说，哎，你这些情况不错啊，你好像很平静啊。这时候你再想办法去帮小朋友，你会发现会简单非常多，小朋友接受度也很多。那我常常看到说，小朋友焦虑的时候带来诊诊所，然后妈妈在阐述小朋友焦虑的时候，比小朋友还焦虑很多。然后常常说，哦，我知道知道，最后结果是，欸，这个药方我开好了，不过不是你小朋友吃，是你吃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那很多病人刚开始当然会觉得我在开玩笑，可是慢慢的因为对我的信任嘛，就发现，欸，李医生叫我吃就吃，欸，发现真的，欸，他吃完小朋友就好了，因为他的互动减少。那但小朋友自己有他的问题在，可是他小朋友的可塑性比大人要高很多嘛，所以小朋友常常不太需要吃太多的药，反而是大人需要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医生哦，他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父母真的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哦，才能够照顾好你的孩子。
是的，
谢谢李医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谢谢，拜拜。